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南德意志报周五发表的一篇评论，先是谈到了40多年以前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面。作者写道，当时两人相互握手，中美告别敌意跟冲突。自此，虽然双方总有矛盾，有时发生争执，但从未出现过真正严重的情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时间美国都太过忙碌，与其他对手或者头号敌人争斗，最开始是前苏联，最近是伊斯兰极端分子。作者写道，这个时期可能已经走向结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个礼拜说，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题目为《中美关系的瓶颈时期已经过去》的文章写道，人们不应将全部的责任都算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人的头上。事实上，很多事情都交织在一起，中国贸易保护主义，处理朝鲜核问题上的分歧，另外中国自己也正处在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最终放下了邓小平制定的外交保守原则，同时北京规定再次意识形态化，宣扬对西方的不信任，伤及他人几乎不可避免。这样微妙的混乱局势，对于最聪明、最深思熟虑的美国总统来说，都将会是一个挑战。然而恰恰在此时期，华盛顿陷入混乱，在美国执政的恰恰是特朗普这个新手，有机会打破对华政策的传统模式。长久以来，不仅只有强硬派认为美国在过去几年对中国往往过于软弱，态度过于妥协，比如给西方公司的市场准入问题或者南中国海问题。中国的经济，这也涉及到共产党依然依赖美国市场、美国的投资者和美国的供应商的科技基石。美国掌握着吸引中国和让其做出让步的杠杆。作者接着评价道，特朗普的中国政策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并不是战略规划的结果，而是变化无常，难以估摸。特朗普的表述杂乱无章，合法申诉比如保护主义或者钢铁倾销，往往与经济谬论比如中国是所谓的操纵货币者被同时提及。特朗普政府显出迹象对中国的经济实施制裁，比如惩罚性关税，并因此面对贸易战的威胁。在此前夕，他发出了威胁将会惩罚北京，因为后者拒绝为他解决朝鲜问题。其他人可以用同样的思维在推特上发文，让特朗普快点解决中东问题。作者写道，不，中国也不愿意看到拥有核武器的平壤政权，但是北京更怕看到朝鲜的崩溃。这样的话，最终美国军队会被派驻到中国边境，因此中国可能会进一步收紧煤炭和原油运输。不过北京不会允许一种情况的发生，即推翻金的统治。作者最后写道，特朗普对中国的失望之前就可以预见，现在这些还不算什么，利害重大，安静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去年这个巨型工程竣工的消息传出时，各家媒体热情报道，直径有500米的这座射电望远镜创下了世界之最。位于贵州的项目历经5年完工。法兰克福汇报本周五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头这样描述位于贵州省平塘县的球面射电望远镜，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之前占据该地位的是位于波多黎各的美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文章写道，一年前数百名科学家参加了这座位于贵州的射电望远镜的启用仪式。这台科学仪器可以探索宇宙，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说法，它甚至能够改写寻找外星人过程中的规则。法兰克福汇报驻上海记者接着写道，按照原计划，今年9月这个项目本将正常运行。不过根据港媒南华早报的报道，现在项目面临着一个问题，尽管进行了密集的寻找，但中国政府迄今没能找到愿意接手这个项目的经营者。题目为中国的巨大望远镜找不到天文学家的文章指出，最低年龄20岁的条件不难达到，其他一些要求就很高了，比如求职者必须在一家大型射电望远镜观测站拥有工作经验。此外，此人还必须曾是全球一流大学或者一流研究所的教授。 另外，北京当局认为在中国没人能够符合条件，所以这家中国巨型观测站的掌舵人还得是一个外国人。薪金听起来是诱人的，科研资金和工资加起来约有800万元人民币，其中工资的水平与外国同等职位数额相当。另外，这名外国天文学家的住宿也是免费的。南华早报指出，这个职位开出的条件也相当苛刻，全球至多仅有10名科学家符合条件，不过还没有人对此表现出兴趣，有可能和语言障碍有关，那里的科学研究机构会讲英文的不多。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观测站刚刚启动不久，数千个移动反射板面还得安装，另外还有无数个需要测试的部分，工作压力如此之大，外国科研人员必须得全面放下自己的研究，投入这个观测站的运营。南华早报援引一名中国天文学家表示，这不是一个科学家的任务，而是一个超级英雄的任务。文章在末尾写道，如果再找不到外国人，中国就只剩下一个选项，将这个巨大的项目交给本土的科学家手中。